今天我们终于要把《路易斯与他的产地》读完了，进行了7次，也就是说快2个月，
对
因为
啊，
我们中间休息一次。然后这本书读完了，那个就麻烦大家可以写个简单的心得分享给我们，可以用 Word 档传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上在我们的读书会的 blog 上做个记录。我们有吸收就要有分享，这样可以刚好在写的时候重新思考我们到底读了什么。然后下一本我们就是读情感健康的门徒。这一本我预计会分为5次，因为它第一章跟第二章比较长，然后之后就是3、4章、5、6章、7、8章。然后这本我们可能会3月14号才开始，因为3月7号那个提摩太不知道干嘛去了，自己讲一下。
哦，没有三，那个礼拜我礼拜四没有办法来。
等去哪里玩了、
啊，去哪里玩？要训练啊，不行。
啊？所以我们就14号才开始下一本，中间就休息一次。然后十四号可能也是我们要很困难的一次，因为15号我预计协会办公室要搬迁。
嗯。
但应该不会影响，我们电脑是隔天才会收，所以可以正常处理。只是我们书斋可能就要早点打，因为我当天应该不会有时间了。
嗯，
不用了，十四号才一张啊，一张就提摩太打的，还是啊，不要了，这一张有那个格罗利亚负责打了。
我好像也可以打，
谁要先开
啊，
场？你开场好了，因为格罗利亚要跟着忙搬家，
对，我可以先打起来，
就第一
我
张。
训练完之后。
OK，当然，如果那个参加的人愿意打，也可以一起参与哈。
嗯。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进行5周，不会读得太累。然后这本完，我们就按照先前说的，我们就来读个投资的书籍了。基督徒读投资也是很正常嘛，因为毕竟大家都要赚钱嘛。
我是用那个信仰作为一种投资吗？
信仰有一些投资的判断，但那我觉得可以再读下本的时候一起讨论。来，我先把其他人关麦。好，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开始今天的读书会了。还有没有人行前要问问题的？趁现在。好，没有，那我们就开始今天读书会了。对，我等一下
我先关麦。
我的荧幕被浮动视窗挡到了，调一下。好，欢迎加入基督徒读书会。我们将继续阅读校园书房出版由麦格福著作的《路易斯与他的产地》。本书揭露了温豪·路易斯生命中最真实、最动人的一面，并以新的视角重新诠释他的信仰和作品的全新传记。然后前次读书会我们讨论了路易斯的作品《纳尼亚传奇》，怎么重构现实和探索想象力的世界。哎，怎么变今年？今天我们将本书最后一次的讨论，然后我们将会转往剑桥任教的路易斯和他上期病逝及之后的发展。然后读书会的方式会先以摘要的方式分享，然后摘要后就开放进行讨论。如想要发言，可以按下举手，我们会邀请你发言，或是在文字讯息当中提问。然后如果你对我们先前讨论的内容有兴趣，可以搜寻基督徒读书会的 Podcast。然后对书的内容有兴趣，也欢迎加入我们的赖社群讨论。那第四步的剑桥是由我先开始为大家摘要一下，因为这一章其实内容蛮多的，但我想就因为今天有3章，就会请大家尽量开放讨论时间。好。然后第13章是转往剑桥任教莫德林学院，卢易斯他在牛津的时候，他其实经历的是孤立和痛苦，因为他没办法被大家接受，也没办法融入他的一个社群环境，所以他在几次升等都被略过。然后，尽管他和托尔金反对当时牛津英国语文学院推动的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并走向了现代化推动者。然后，这一段其实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可能到时就请大家帮忙补充的。然后，他的《纳尼亚》小说在牛津后期受到好评，但在他创作的初期却是陷入低潮，直到1951年底才找回部分创作能量。然后他的《我如何思考基督教》虽然销售亮眼，但实际上也只是1940年初的那个四期广播谈话的修订。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战后学生人数的剧增使他工作量超载，然后进一步也 影响他的学术研究和创立。然后，那鲁伊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剑桥大学视为可能的爱德华七世英国语文教授的人选。然后，尽管他对埃法利维斯的文学批评方法感到不满，但他仍然被认为是最适合的接任人选。然后，1954年在教授遴选会议当中就决定要邀请鲁伊斯出任，但他很快的就做了2次的婉拒的这个职位。后来他最后是同意的任教，这部分的原因是可能书中有写，就是托尔金帮他协谈后知道他真正的问题是他误会了住在剑桥大学的一个教授的一个工作，所以他最后就回到了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任教，并在1年后算是感到他的任教成功，然后他是否转至剑桥大学，大家对他其实是，就是说后来的人评估说他是其实是有争议的，但是他的同事就是和他的朋友托尔金在整个过程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然后鲁伊斯在剑桥就职演说算是相当成功，他提的一个题目就是文艺复兴时代从未存在，他认为文艺复兴是一个虚构的时期。主要是反对抛弃中世纪成规后一个新盛世的一个迷失观念。他在新生和牛津后期的自我性有所不同，因为他主要在剑桥任职时，他是专注于欣赏基督教信仰的深度，然后并娴熟的建构他的知性形象。然后英国历史学家汤马斯和鲁伊斯致力的是阅读第一手的资料，他们主动大量阅读，而且不会使用搜寻引擎或搜寻关键字，对，现在的学者应该蛮多不会把书完整阅读完，他就在评论当时的研究者的一个做法的改变。然后鲁伊斯在剑桥度过了愉快的时光，直到他健康状况恶化。啊，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文坛轶事——乔伊·戴维尔的登场。海伦·乔伊·戴维尔与鲁伊斯的关系，他在1956年，戴维尔与鲁伊斯结婚，以便让他的2个儿子可以取得英国居留权。然后，戴维曼是一个才华洋溢的美国诗人，曾在1938年获得了耶鲁青年诗人奖。但他因为他曾为共产党工作，并与共产党作家比尔·葛莱逊结婚，但婚姻不稳定。然后，直到1946年，戴维曼找到他的信仰，并透过鲁伊斯的作品认识了丰富而坚实的信仰。然后，他的小儿子，在回忆当中也称说，他母亲当年赴英格兰的目的就是勾引 C.S. 路易斯。然后1953年，戴维斯与先生协议离婚，然后并带2个儿子。我不知道他这边为什么要用"回到"，因为去过又回来。好，回到英格兰。然后他相信路易斯会提供他财务支持，并让他继续留在英格兰。因为为什么会需要财务支持？书中有提到，就是说他因为他的居留证上是有注明，他不能做有薪有酬或无酬的工作。然后，当然他跟鲁伊斯在一起，他也提出了让鲁伊斯可以从自己著作赚更多钱的方式，也催生出鲁伊斯的3部后期作品。但其中一个，就鲁伊斯他的其中一个作品却是销售堪称灾难。然后，鲁伊斯的戴维尔的这个非常奇怪的婚姻，这是托尔金形容的啦。因为不是戴维尔，戴维曼，然后戴维曼要撤销在英国居留的许可，所以促使了鲁伊斯要决定娶戴维曼为妻。但实际上可能状况更加复杂，因为公证结婚是主要是可以让他2个儿子留在牛津的一个手段，然后公证结婚也能让戴维曼他可以自力更生，让他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但在鲁伊斯的朋友眼中啊，鲁伊斯是被戴维曼控制的，他是在道德的压力下进入婚姻，然后他娶这个女人呢，是看上他的钱。但第二种诠释，就是《饮食大帝》里面的诠释，说他是晚来的恋情，一个宛如童话，最后以悲剧收场的一个爱情故事。事实就是鲁伊斯成了一个离过婚的美国女人的有钱干爹，但鲁伊斯也支持很多的女作家。然后另一个遥物的争议就是戴维曼在莫林的冲突中露出了一个他的真面目，也发现 房子的继承权在莫林身上。然后莫尔女士过世之后，那个窑屋就相当的颓圮啊。然后戴维曼最后决定整修和换上新家具。然后乔伊戴维曼的离世也让许多事情直转直下。然后戴维曼在被诊断出一个左胸的一个恶性肿瘤，且实力不多。所以在这我们就要来谈为什么他会离世。他的离世其实是他们是里面有讲说是一个他们认为是医生的误诊，因为平常都是由那个医生来看，但实际上有时候癌症也不见得这么容易发现。然后路易斯的离世与路易斯他私下的婚姻，他最终还是因为他生病的时候，路易斯有想过，所以他在1956年就决定公诸于世了，希望取得公众的认可。然后由于那个戴维曼的病情恶化，他们在病堂上主持了一个教堂婚礼，也不算教堂婚礼，就是举行一个弥撒。但之后呢，戴维曼的病情就稍微缓解，所以他们前往的爱尔兰度过了蜜月。然后路易斯也在这个时候写的一个两个书籍，就是《诗篇杰斯》和《四种案》，反映出那个戴维曼的影响。然后1959年，他们也计划前往希腊旅游，但戴维曼癌症复发，这次旅行也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的旅行。好，这本书这一段内容13章的内容很多了，我只能先这样快速的摘要完，然后就看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本书第13章有哪一段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也就欢迎大家来分享了。咦，没有人分享，
诶，
提莫泰要讲话。
我刚补充了一个，就是你不是前面有提到一个那个 Keith Thomas，
对，
然后诶，我看一下在前面，我贴一个，因为他其实真
你
有一
贴
本
在前
书，
面，我知道这里，
对，
这是
应该是
这
他
是
的
什
书
么？
吧，他有一本
点开
书叫
看，
《追求文明
哦，
》，
追
他
求
其
文明，
实。
让你了解文明的与野蛮的界限。哎，这是什么东西？
他那个有点像是说他们当时候在讨论的，就是关于那个文艺复兴的状况。然后他在讨论说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就是说，比如说哪一部分的人先，他先用他里面这篇文章，他其实在介绍说里面关于那个决斗，他是怎么样是一开始会被接受，可是后来他慢慢变为是一种野蛮，然后甚至必须要受到禁止的。他是在研究那个英格兰的那个文化当中的那个变迁，这样，对，
嗯哼，
主要是这个啦。
哦，那还有大家对13章有哪个印象最深刻，或是有人可以帮我解释一下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到底是什么？我没有查资料。
维多利亚，如果就我比较粗浅的认知啊，那个。维多利亚，如果你听到那个维多利亚时期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就是他可能是强调某一种宗教道德的，然后比如说宗教道德、社会道德的层面，那凡是不符合这些事物，然后会造，比如说个人的情欲啊，或个人的那种，思考或者说一些独特性，它在那个时代是被压抑的。那因为那个时候是的背景是英国在海外殖民，算是比较巅峰的时代，所以他们就会主张说，就是英国的，就我所理解的啦，英国的价值是很高的这样子。
OK，
对，
是，
然后
那
凡是不符合这些价值的，都被视为是落后的、退步的。之类的，然后或者说是不解吗？类似这种的，
我
这
不
种
知
是
道，
维多利亚时代。
所以光这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我就觉得，那它跟现代化推动者又有什
我
么
可以
关
看一
系
下，
啊？
我看一下，你说现代化推动者。
对啊，因为牛津这样做嘛，所以完全跟他们的立场不同嘛。
如果可以简单摘要一下，就是1830年到1900年。然后，比如说他有点像是欧洲最好的年代，然后他同时也代表，就是说如果用维基去摘要啦，他就是那个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走到一个最鼎盛的时期，然后还有大英帝国这样子，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最广大的时候这样子， 那他其实那时候英国他会积极的去介入那个国际社会，比如说跟俄国的克里米亚啊之类的，然后再包含说英国的内政，他就变成说他就还是用一种就是自由党跟保守党来互相竞争这样。那我比较的知道的社会，它其实比较是说，因为它是一种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形式的社会，所以它开始就出现了社会的分层，就比如说，童工、女工的问题，它其实在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的影响这样子。然后再加上说，因为工人需要管理嘛。然后所以这时候其实英国就开始发展了一些警察的制度，这样子。对，那当然，社会风气就是我刚刚讲的比较多的社会风气嘛，就是说他们很强调那个个人的道德修养这样子。对，那但我觉得在近代，在提奥维多利亚时代的时候，比如说在我们这种比较后现代的这种思潮起来的人，对维多利亚时代，他基本上都是属于比较负面的，或比较有一些刻板印象的，就是他会高举某一些道德的框架，然后去压迫一些不属于这个框架里面的族群，这样子，
好，了解。我觉得路易斯的演讲也蛮有趣的，
对吧？
就他就职演讲，就是他在批评文艺复兴时代不存，从未存在，这个其实蛮有趣的。这个观点其实也没错。
他其实也是历史学界一直在
到
讨
底有
论
没
的
有
观
文艺复
点
兴？
啊。他其实历史学界会认为那不叫文艺复兴，就是说他大概是跟鲁伊斯那个时代，在1970年代的时候，可能比鲁伊斯更早一点的时候开始就有历史学家认为说，中世纪其实是一个有高度文艺，就是有高度发展的时代，只是过去，因为一些进步的史观，比如说像孔德啊，就是这些社会学家，他就会认为说，人类的社会是进步的嘛，那就是开始他会去排除一些落后的事物，那所以他就会开始划分说，认为说中世纪的欧洲它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然后比较野蛮的，然后比较属于被宗教的文明控制的，就大概是启蒙运动那个时候开始有这样子的观点，可是我记得到了19世纪以后，另外一个历史学家就是布克哈特，他就开始反对这个观点，就是另外一个瑞士的历史学家了。然后他要认为说，其实中世纪它仍然是有它自己独特的文明，然后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种有，它并不是像当时候法国的社会学家认为的，它是那么的蒙昧无知、黑暗这样，那蛮有趣
好，有机会可以专门来研究文艺复兴。啊，还有
的。
没有要补充的？Rocky 要说话，
Hello，
请讲。
yeah，哎，谢谢。我那个是看这个书，我觉得那个Louis 的这一方面，就是刚刚黑熊讲那个剑桥的演讲哈，那我们的作者特别强调那个他的震撼力是蛮强的，所以可见说。他这样子的一个突破性的讲解，哈，这样的不一样的看法，在当时可能很少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那个是有相当大的挑战性。那我自己也是过去听人家讲，也是讲到中世纪，我们都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常来听，他们常常会讲说黑暗。就是黑暗的世代或者黑暗的世纪，好，包括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在强调那个宗教改革的重要性的时候，也会讲，不知不觉也会把中世纪讲的是很糟糕、很黑暗，然后问题一大堆。当时的教会也是问题很多，哈，好像是一个相当黑暗、糟糕、堕落的一个地方，好像看不见光一样。一直到文艺复兴，然后宗教改革啊，才有一个翻了一页新的有意义啊，有真理、有价值的。那我想，那个可能 Louis 的讲法完全颠覆了这种刻板的印象，哈，所以这个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如果 我自己的看法，就如果我们像我们这种新教环境里面成长的人哈，或者是更狭隘一点，就是在福音派环境里面成长的人，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忽略中世纪很多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非常的在意这个宗教改革提出来的各种重要的教义，当然那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也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也有可能，我们就忽略中世纪，其实也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我们就把它以我就把它绑一个标签叫做黑暗世代啊，所以就把它放过去，我们就直接我们在追求现在就直接跳到这个宗教改革，加尔文啊、马丁路德提出来的这许多，当然也是很重要的教义，我们就从这里做起跑点，然后把前面的都忘掉，都洗干洗掉了哈，所以很可惜。所以我觉得路易斯他也很好，因为他不是正式科班的神学院出来的人，所以他可以保有这样独特的看法。如果他也是经过那个一般神学院这样的洗礼，你要毕业大概就会接受那一套的讲法，但是他没有啊，他是这个中世纪文学、古典文学，文艺复兴的文学，所以他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所以他是一个我们讲是比较是就神学来讲，神学性他是比较门外汉，但是他门外汉，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又提出，这个在专业里面好像不容易看到的东西，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啊，所以我就觉得那篇在牛津的演讲啊是非常非常关键，我想也奠定了他这个自己某种程度的学术地位啊，我觉得是很珍贵。我觉得我们今天台湾的教会也应该常常去思考，我们是不是 miss 掉什么东西？中世纪很重要，我们直接起跑点就是宗教改革，不晓得我这样讲对不对？我觉得我看到的好像就是这样子，起跑就是从那里开始，前面都把它 delete 掉了哈，所以非常可惜啊，我觉得值得我们再去思考这样，谢谢。
好，谢谢 Ducky 的分享。然后我们就继续进到下一章啊。下一章是格罗利亚要讲了。咦，格罗利亚没声音了吗？
有
有哈，有就来吧。
啊，大家晚安。
晚安，晚安。
好，哎，1960
晚安。
年，然后就一病逝以后，路易斯就受到很大的打击哈，因为对他来讲，不是只有失去一个太太，也失去了一个他能够读懂他创作的东西，然后去提出他创作有什么需要调整，然后为他打气这样子哈，来提供一个灵感哈。好，这个缪斯我不知道什么有什么特别意思诶。没有找到哈，然后他对那个路易斯的裸言啊、诗篇解释啊、四种诶什么友爱、四种爱影响甚巨哈。然后呢，那他过世以后，路易斯又用书写这个方式写下了这个《青青芦苇》哈这本书。好，那刚刚有推荐我提到影子大地，就是他们在写他们的爱情故事。好，那信仰的考验。好，因为他非常的悲伤，所以他朋友就跟他讲说：“如果你对人生感到厌倦，那你就提笔来写，因为写东西是一个可以医治人的一个很有一个妙方这样子。”然后就是一直鼓励他这样子，所以呢，路易斯他就把它写下来，然后是很直接性的去把它描写出来这样。那最后他们决定要去出版这本书，可是因为路易斯有一些担忧啦，所以他就决定他不想用他真名字来出版，所以他就换了另外一家出版社，然后他也改了一个名字，就是这个名字的意思，N.W. 克拉克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是谁，然后懂得读写的人，就是我能体会你在写什么的这样子一个人这样哈，但是其实还是有人看得出来，这个就是路易斯嘛。好，然后再来，他虽然是用假名，可是里面的 H 大家可以猜得出来，可能就是那个 Joy 这样子。好，那他也是去 改变风格，可是再怎么样，我觉得那种东西是还是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是还是有些人会是隐约猜出来说啊，这个是路易斯的东西这样子。好，所以有些人还是辨识的出来这样哈。那这个作品就跟之前的作品是有不同的那个热切跟热切嘛，不同的那种风格这样哈。那他在讨论痛苦上面，他其实就是很冷静的去讲这件事情，然后也有讲提出了一个很让大家觉得满意的说法，这样。可是他也说，我在讲跟我真遇到的时候，好像被锤打，那个被一个工程那个锤子这样打，然后他的门就破了，这样子哈。好，所以他其实是当然是很受不了，所以他有写信给一个修女，就说为他祷告哈，其实我会觉得很蛮有趣的，他都会写信给神父修女，好，然后我要讲的是为什么要写给修女啊？基本上神父修女他们其实是对婚姻、对爱这种其实是有一点没办法那么跟有结婚的人应该是不一样的想法哈。好，那他的境遇会不会改变他对他的信仰的有更深的体悟呢？好。下来，好，这边好，那他就继续讲到说，这个《清净读物》这本书，它是变得更成熟、更投入，那最重要是变得更有智慧。好，甚至有人会去说，会去推鲁伊斯去读这本书。他说，因为你很悲伤，那你可以去读这本书。但其实他可能就不知道说啊，这作者其实就是鲁伊斯这样。好，那这边有提，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念过这个《清净读物》，我帮他。我找了这个是张瑶慧老师，他是真理宗教系的老师，他就讲说他的里面这本书在讲什么，就是一开始会讲到说他因为他失去了他的爱妻，所以他有一些功能性的退化，然后到后来慢慢的他开始去找到一个新的生命体验，然后去重新再去感受到上帝的安慰这样子。好，那他这一件事情他写出来这本书也去安慰到其他的人，OK。好，在1961这里，他的健康开始恶化。哦，那他因为知道自己身体状况不好，所以他就跟他的童年好朋友一起度过了2天很愉快的时光。然后他就说，这是他毕生最快乐的事。哦，所以其实鲁伊斯在每一个事情的阶段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很突然跟某人怎么样，跟某人怎么样，哦。好，那后来他的，因为他必须要用尿管，所以他其实生活很多不方便。所以他很多事情重要的事情，他其实都没有办法去参加。比如说，托尔金的路人出版，他也没办法去参加。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哥哥又非常酗酒，又非常的很严重。那他跟托尔金的关系越来越不好，这样。那最后，鲁伊斯他的肾脏跟心脏都在衰竭，也不适合做手术啊，只能就是这样子控制这样子。好，所以他就开始拟他的遗嘱，这样，然后他就把他所有的藏书手稿全部都给他哥哥，然后哥哥如果过世以后，就变成由他的继子去那个继承这些东西。好，那鲁伊斯他其实就是他有说过，因为他以前就是遇到很多人去帮助他，所以我们在这本书里面也看到说，他也常常去帮助别人，然后甚至他在遗嘱上面他也提到，就是说他要把如果还有剩的钱要留给他的那个留给茉莉，甚至就是在药屋照顾他的人。好，那他就当然就跟一般人一样，昏迷又醒了，然后他就醒过来的时候，他就想说为什么他就不在昏迷中就这样过世就好。好，那在这当中，他也请了一个秘书来帮他处理一些事情。好，那他的秘书他也没办法支付他的薪水啊，可是这个秘书还是愿意去帮他处理很多的事情。那他刚好他过世的时候，刚好那是下午的时候，也是甘乃迪遇害的时候。好，那他哥哥就是这个也蛮有趣的哦，就开始他弟弟这样生病，然后他还是在酗酒当中，所以最后鲁伊斯他的丧礼也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因为他其实哥哥也没办法联络到什么很多人，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举行一个几位好朋友这样参与而已。
好，那大家有觉得哪一部分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呢？有人要分享这一章的发现，还是有特别的感受吗？小凤要讲，小凤请讲。
我从第一章读到现在啊，就是我觉得路易斯好像一直活在那个责任里面。然后你看他从小离家，然后他要照顾自己，然后他承担了很多责任。就是我自己观察啦，你看他去他的哥哥这样酗酒，然后还有他甚至要照顾这个刚刚讲的那个女士，他结婚的那个女士叫什么名字？戴维曼吗？
戴维曼，对，
对，然后。还有照顾那个莫尔女士，然后照顾她的哥哥，然后甚至她还在想说，她走了以后，她怎么处理她的遗产，然后她的哥哥，还有她的继子，然后还有她的教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她好像一直活在那个责任里面。其实这个，你说她跟戴维曼到最后，她本来其实她对她是，她只是想要帮助她解套嘛，让她可以留在英国，
对，
对吧？是吧？
没错，帮助他
对，
的，
然
主要
后
帮
最
助他的
后，
小孩。
对，那你说我们一般正常，不，对不起，我们一般人我们不太会说借由一个婚姻的手续去帮助一个人，因为这个是给自己惹麻烦嘛。然后还有看，你看他对莫尔女士，就是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读书会的时候，好像陈玉玲老师有讲过，他觉得那个他跟莫尔女士的关系应该比较像是亲人，不像是男女关系。
对，就是找一个干妈回来照顾。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好像他生命中一直有这种问题。
他是照顾型的人格。
那个
应该是吧。
莫女士不是他的那个什么朋友，就是
朋友
幼
的
崽
妈
妈
妈。
妈，战死的妈妈嘛，
对，朋友的妈
所以
妈。
他才是他们打这个赌，然后这个约定，所以他是一个有责任感，可是他就因为他是讲过什么话，他就去遵守的人，对不对？是就他的特质，就是喜欢照顾人。
不知道这个，我只是想到那个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跟约翰讲的话。
我
他
没有
也是
想到
看
这
人
个。
讲嘛，我觉得也是这样啊。
是啊，我觉得他揽了那么多责任，好累哦。
可是因为在书里面，他也有讲说，他也都是受人帮助，所以他其实只有机会，他就愿意再去帮助别人。
小梦还有要讲吗？没了。没了，我们就先进下一章好了，因为今天有三章，我们最后再一起讨论整本书。那再一下就换提摩太啦。
好，下一章我就快快把它讲完。好，这边就是有点像麦克夫自己对他做的，就是路易斯现象嘛。这一章就有点像麦克夫对他做的一个总体评价这样子。那简单来说，就1960年代的人的眼嘛，就是1960年代是一个很变动很快的时代。然后他们这群人怎么看路易斯？就是说。他们会觉得路易斯可能是一种死守老一辈文化思想的人。那当然那个年代，如果在西方的话，其实是大家就开始，比如说在西欧吧，或者在特别在西欧，然后特别在英国，或者说在美国，它是一个就是学运，或者是因为他们在反对比如说战后的那一种，就接近比较威，战后比较稍微威权，或者说稍微制度化的这种体制或社会，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新旧，就是说新旧时代观念冲击的时候。那特别在英国的话，它有点像是年轻人跟父母的文化，他会开始想要刻意去保持距离这样。那路易斯他明显在那个时候是，稍微不太受年轻人的重视，这样。那1960年代的时候，他就麦克夫就把他定义为像是巨星的陨落这样子，就路易斯过世的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人呢，他就开始说1950年代开始对宗教的兴趣减退，然后特别是60年代的时候，他的。对宗教的关注议题就开始慢慢从理论的层面转向实际的议题，就是说，护教这种，比如说你用理性去说服别人相信信仰，它可能在60年代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受到关注，而反而是另外一种转向，就是说你在社会上面 的社会议题啊，或者说你宗教怎么对应世俗社会的改变，那路易斯的这种思考模式，有时候就会被那时候的人认为是太理论或太抽象。所以他过世的时候呢，他有一个 Charles Walsh，就是这个人，他当时候是认为说，路易斯他那时候是这样评论他啦，他觉得路易斯比较容易读懂的著作叫《我如何思考基督教》，因为他是针对特定的时空处境写下来的，所以他那个特色或魅力会慢慢的减退。但是呢，为儿童的著作，比如说《纳尼亚传奇》这种，就可能会有一点点，或者说他的影响力可能会跨到另外一个时代。那接下来麦格夫就谈到说，路易斯其实在，他会开始有影响力，主要是因为美国有一批支持者这样。那60年代是以美国圣公会为主的这批人支持，但是呢，在美国当然就是会大家会注意到说，以基要派为主的信仰跟社会福音为主的信仰，他其实当时候是处在一种激烈对立的状态。然后那时候，怎么讲？比如说，圣公会注意他嘛。可是60年代时候的福音派，他可能认为说，路易斯会比较违反福音派的社会规范跟信仰关怀。就是当然，就以福音当时候的福音派是比较保守的。那路易斯用文学的手法去呈现圣经作为信仰核心，他其实没有在不是福音派那种方式，是用神学当做圣经有资格获得它的地位，就是比如说圣经无误论呐，就是他不是用这种方式是去为圣经辩护，可是呢这种方式却引起那个中马田就是对他的反对，所以路易斯他其实不会与英国的福音派往来。然后，并且在50、60年代的社会氛围里面，他几乎没有办法打入美国的福音派社群。那当然，50、60的这种文化氛围啊，就是其实是倾向排斥宗教，然后特别是要用世俗为主的时代。所以，路易斯他的主张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明显的意义，这样子，就是他的异议人士啊。那另外，托尔金的《魔戒》嘛。就是说，如果以那个奇幻作品，当时我也会把路易斯人，就他可能大家觉得他路易斯纳尼亚传奇的结构会比较松散，所以托尔金的严谨相对比较严谨的，或有思考过的魔戒，他其实也把纳尼亚传奇比下去，那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奇幻的经典。这样，那特别托尔金他呼应到的是那种他讨论权力的病态啊，或者是，就是时代精神，就是特别注意这种权力跟没有权力的人这样子。那当然，路易斯他怎么会获得新的关注呢？这里我觉得麦克弗他提出很有趣的观点，他提了3个方向，就是路易斯会重新得到关注是首先就是前面讲的那个编辑嘛，就是那个答应帮他整理遗稿的那个 Walter Hooper，那个 Hooper 他其实就是路易斯，他整理了路易斯还没有出版或者说他一些取得无意的作品，然后他开始汇编，然后特别重要的是他慢慢的弄出了他的书信集。那第二点是就是纪念路易斯跟保留他遗产的重要社团，然后先从美国成立，陆陆续续成立啊，然后接着才扩展到英国的牛津或剑桥那个社群。那第三是，就路易斯的关系人，就是跟他关系比较亲近的人，他开始写路易斯的传记，然后读者他因此可以再从侧面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他们可能认为已经过时的人这样。那当然，托尔金在美国引起的热潮嘛，就是奇幻的热潮，也让路易斯间接受惠这样。那所以他在美国受到的评价一直是高于英国的。那麦格弗认为说，那他的魅力怎么来？那可能中间是包含了一些宗教的因素，因为就是 在美国的宗教作品里面，很少有人可以像鲁伊斯一样，他是同时触及或讨论人的情感跟理性，然后并且他在中间取得一些对话或平衡，所以他得到各个宗派的，就是说在过了一个就是几乎被遗忘的时间嘛，然后他就开始慢慢得到每一个宗派的认同，因为他没有支持特定的信仰实践形式，所以他因为这样，所以得到宗派的各个不同宗派的认同。所以路易斯在美国，他就代表了平信徒式的基督教。然后在他的系统里面呢，神职人员或教会制度，他其实没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这样，那当然他与美国福音派又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关系，就大概70年代嘛，就是。学运嬉皮乐章那个时代，那个开始有基督徒在美国基督徒从鲁伊斯的作品中获益。可是呢，就是麦格不确认为说，他其实可以拉到1945年的战后。那个美国，反正他这边前面都在讲美国基要派的历史嘛，就是20年代开始，就是大家一种。美国内部的文化张力就是基要派跟社会福音，然后简单来讲就是这样。那最主要的，就反正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出版，叫《The Fundamentals》，就是基要主义这样子。那当然就在这过程当中，就是他们认为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它有好几个判别标准，我记得是100多条，然后我没有可能更多。然后反正就是说，在这种文化的氛围底下，信徒就会开始表现出，我对文化会感到疏离这样子。可是呢，40年代开始，那个新福音派的产生，就像那个 Carl Henry 跟那个 Billy Graham 葛培理，好了，我不要用格里汉，我要用葛培理。好，葛培理跟那个 Carl Henry。他开始提倡说，其实基督徒应该开始要跟美国主流美国文化接触这样子。那个当时候的福音派信徒啊，就开始重视到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个作家叫 John Stott，就斯托德。然后他就发现说，斯托德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护教者。那同时呢，也注意到路易斯。那当然，就是同时你注意到斯托德的一种理性论述跟文化当中的辩护时，那鲁伊斯就同时受到他们的注意。但因为你知道福音派的思考就是，你只要积极在文化参与的时候，那护教同时就会觉得很重要，这样他们就会觉得很重要。那所以鲁伊斯在这个时候时代就比较受到看重。那另外一个点是，路易斯对基督教的多重构想，它其实可以让福音派意识到，就是他们自身就可以让信仰变得更丰富，然后可以用逻辑论证以外的事物跟世俗来互动。那60年代到80年代的后现代变化呢，就是他们倾向开始使用意象跟故事来形塑直觉思考，然后。要慢慢来取代一种依靠理性逻辑来论证。那在这个文化氛围底下，老一辈的福音派信徒批评后现代的同时，那鲁伊斯他开始让年轻的福音派信徒，他会看到在这文化跟这文化氛围的连结会为基督教带来什么样子的前景。那所以根据麦格伯的观察呢，鲁伊斯的影响惊人，是因为他当时候是被认为是他丰富了并扩展基督教信仰，而不是让信仰变得很干瘪这样。那路易斯的作品就是他同时抓住了福音派的注意力啊、想象力啊，然后让他们扩展了眼界。那当然说，他谈到了一个就是 Philip Pullman，大家如果看过什么黄金罗盘啊，然后琥珀望远镜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那就是他是鲁伊斯的批评者，然后他很有趣，就是在美国文化里面，鲁伊斯的《纳尼亚传奇》，他同时吸引了很多追随者跟批评者。那个从我刚刚讲那个 Pullman， 就是什么黄金罗盘那个作者，他其实想要颠覆纳尼，他其实想要颠覆纳尼亚那一种，就是具有基督教核心思考为主的想象世界或奇幻世界，然后他想要借着他的奇幻小说去用世俗的人文主义去取代基督教。那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翻一下他的作品，这样子。那当然，就很多文学的这边，麦克弗就很快就说，就是在研究那个波门的那个作品的人啊，他其实都指出说，波门他有时候跟卢易斯他其实是有一些联系的，特别是在他情节的设定啊，或者说他的模式都在致敬纳尼亚的那个传纳尼亚传奇这样。那其实他可以间接变成卢易斯间接证实卢易斯在这当中的影响力。那当然，就最后他就引了一个结语啊，就卢易斯他认为说，时间是衡量作家的可靠评论者。那当然，作家的作品能带给读者乐趣，他就是靠，就他就是一个可靠的衡量方式。所以有些人他可能会认为卢易斯的著作是一种宗教的文学，然后可能被粗暴的分视为文学。可是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他信仰的卓越捍卫者。而最后呢，卢易斯他会相信他在这过程当中他会相信说，一流的艺术会暗示着人他的内在有一个真实并且是深层的结构，然后在人追求真理啊和意义的永恒旅程里面，他可以贡献他的力量，这样。好，讲完了 福音派哦，那个其实美国的福音派太复杂了，就是他在一个二元的状态底下，在发展他的信仰，就是你不是社会福音，就是你没有遵守 fundamentals 这样子。所以其实在美国，基要派跟非基要派，他的那个东西是很对立的，那这个对立，它其实甚至影响到美国背景的这些海外的宣教士，然后也间接的影响到华人的教会，但是那个影响就大家可以自己找文章来看这样子。好，那就我这样就大概先讲到这边，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再拉出来再讨论。好，交给黑熊。喂，黑熊。
喂，刚刚有人举手，对不对？所以可以请你的名字要怎么念？梦鱼吗？
梦雨，我只是
梦
哦，
鱼。
我是拍手啦。
哦，拍手，我看到手就觉得有人举手了。
我是拍手，就我们都念完这样子，
对啊，终于，
值得拍手。
厚厚的一本书就是要大家一起读才可以有机会读完。好，那还有没有人要对这本书有什么特别要回应的嘛？我们时间有限，所以就不要客气了。你可以举手或，其实也不用举手，你可以开麦，我就邀请你讲话了。Rocky 要先讲，那 Rocky 要注意时间哦，不要讲太长哦。
好，那个我是提议，就是说那个这本书感觉分量很重，哈，觉得真的是值得鼓掌。我们好不容易这个把它读到结束，相当不简单哈。那觉得那个每一次读这个东西好多好多哈，就是我们其实谈的或者摘要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这样，那我是想说，就是说，提醒大家，就是说这本书是在介绍 C.S. Lewis，就是说我们好像在介绍，透过这本书介绍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厨师哈、啊，那么他的手艺非常好哈、啊，那他这个可以烧出很好、烹调出很好的菜，然后他是受什么教育，他的师傅是什么人啊，得过什么奖，讲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很可能就是知道这些之后，但是从来没有机会吃到他的菜啊，就是说，所以就是说读这本书呢，我是觉得，接下来不能就结束，就是说将来有机会，将来了哈，有机会我们还是要吃 Louis 的菜啊，就是说，吃到他写的东西啊，不然我们一样是在这个任多了解这个厨师的背景而已啊。那么很，如果没有吃到他烧出来的菜呢，就是得过米其林什么奖啊，哈，那个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能够吃到他 烧出来好的菜啊，这个才是真正我们的目的啊，是我想提出来，希望将来或许可以有机会挑一两本他的书，我们一起再来看。谢谢，
谢谢 Rocky 的分享。我最有兴趣的是那本卖不好的那一本《裸言》，
那本我有读完，
如何？他到底内容写的如何？
他就在讲那个，他在讲那个丘比特跟赛姬的神话。
哦，那不错啊，
然后他
那应该不错玩了、啊。
他就在讲说，就是反正那个故事的大纲就是那个什么丘，哎、欸，我想一下，哦，就是有一个地方嘛，然后就是有一个怪物，然后他要求就是什么，他每年都要送一个新娘去给那个怪物当妻子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记得那个故事内容就是赛季好像就自愿去做这件事情，那当时候就是说，那他就嫁给那个所谓传说中的怪物，那可是那个怪物他只有对赛季有个要求，他就是晚上可以来跟他相处，可是他就是不露脸，然后、
哦、有印象这个故事、欸、
对，就是这个，那
代表我读过了、
哦、但是最后他的结局我想一下，他反正就是不露脸这件事情，然后接着就是在讨论说这个赛姬跟他的姐姐，然后就是那个取代那个什么变成女王，然后他就要去把那个赛姬救回来嘛，然后所以他就是要他去就是说去看那个怪物的脸到底是什么，然后结果赛姬就打破那个禁令，然后他就看到了原来那个怪物是丘比特。就是那，因为他看到的脸不是怪物，然后之后丘比特就把，就是说因为看到他的脸，然后他就离开了。然后我记得最后的结局好像有点忘记，他就鲁伊斯用那个作品在讨论那个脸，然后在讨论那个就是比如说神话里面的就是一些禁令啊，然后或者说他用某一种东西就是上帝的象征，就是、哦、是隐藏的还是显现的、
哦、我在那个中原的论文有看到一本是写那个裸言的神话中的救赎观，
对，
所以里面是有预表救赎、
啊、我觉得他解释好像没有这么硬、欸、就是说我那好像是很久以前看的，反正就可以让有看过然后印象很深刻的人再分享这样。
OK， 你这样讲就觉得我应该看过那一本。完了，书看太多了通通没记忆了，还是要留下心得才能有记忆。好，还有没有要补充这一本书的让你留下特别深刻印象，或是你觉得这本书有带给你什么样的收获，可以开麦来分享啊？没人分享要点名吗？那不行，格罗利亚一定要先分享，读完这本书有什么想法？
什么想法啊、哦？
有什么收获？有什么贡献？
就是觉得以前很喜欢他，到现在还是很喜欢他，然后希望他就像跟他一样，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信念，就是说我想要把信仰用文字然后去分享出来这样子，那也是愿意去接受别人的批判，但是还是一直努力的写，然后也是希望说，哎，找到一个跟愿意去欣赏他，也愿意去鼓励他，然后也给他作品提出不同想法的人，这样让他的东西会调整的越来越好，然后到现在，到我们现在在讨论他的时候，还是一样都会觉得很内心还是觉得很激动啊，很有趣啊，这样子。
嗯，好，谢谢。还有人要补充分享的吗？还有没要抢麦的？哦，这本书似乎大家很难回应。不过对我来讲，这本我仔细想想，应该鲁伊斯的书我还读过蛮多的，就是应该都至少20年前了吧。所以
你一开始读的时候，会不会就把他觉得说他就是在讲，一定是讲什么？
你说读这一本书？
不读鲁伊斯的东西啊？
没有啊，我都随便读啊，我是超级乱读书的、啊、我的书超多的，想到读什么就读什么。
因为他是都是从很多神话去把它再包装嘛。
但相对我真的觉得读纳尼亚没有读魔戒好玩，毕竟它的世界观没有那么大，所以
你
纳
说
尼亚
这
那
本
一
书，
篇没有纳尼亚的书，
纳尼亚传奇，
对啊，纳尼亚传奇啊，
我觉
我
得电影拍的没有那
不
么
是电
震
影，然后
撼，
是电影没办法，我
就
说
是，
书啊。
对，就是那种感觉，好像少了什么，但是。
但其实读书就是真的，他的故事很单纯，但是因为他的对象本来就是以童书的模式来发展嘛。对，那如果你说托尔金的魔戒，那整个的架构的宏观就不是像纳尼亚那么单纯的，故事性就相当于人的角色的定位什么就会更加鲜明，反而在纳尼亚就觉得没有那么的。
严谨。
不是严谨啊，我没有要比严谨，没有那么的宏观呐、啊，世界观比较没那么宏观。
我是看那个郝广才有在讲这两个，他说一个是空间嘛，一个是时间嘛。那时间是托尔金是比较难写的，所以他一直停住在写，停住在写这样子。那他在写这个时候，那个谁，托尔金不是也觉得，那个路易斯有偷他的东西，
不知道。
就偷。剖析他的东西，这样子，所以他很气他，这样子，
可能还好吧，因为作家之间
都
不
会
敢，
那个，对不对？互相
因为路易斯自己也参考很多别人的东西来写啊。
是没错，对，因为他都看第一手资料，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我不知道，我就是在哲学里面讲艺术，他说艺术就是 copy 的 copy 啊，就是看很多东西，然后消化，然后再变成自己的东西。那看别人读会觉得，哎，好像什么，好像什么，好像什么这样子。
就
为
是
什么
火。
要去致敬？可是
对，向某某，那是二创的东西才向某某致敬，好不好？
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每一个我今天我读到我感受到了，我有帮助，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啊。
奇幻
是。
小说那个时候我没有很，我读完是觉得哦，就读完《纳尼亚》就觉得哦，我读完了，但是读了《魔戒》以后，我反而比较喜欢《魔戒》。
没有，因为我觉得跟年龄也有关，但我会从另外一个观点想去重看纳尼亚，就是纳尼亚的文学性质到底如何？那可能要看原文嘛，要看英文版嘛，
不然就看比较好的翻译啊。
没有必要看翻译，就直接看英文，因为毕竟它是英国文学嘛，而且卢易斯又有那么代表性，就我们撇开信仰这一块，他在文学界有一定的代表性啊，不然不可能到剑桥去任这个教授学位嘛。所以有机会啊，但以我现在的英文实力，应该读不了了。虽然说它是出给童书，到时用那个电子书买英文版来读读看，或是图书馆来借借看看，我看得懂看不懂，就证明我的英文实力了。
它看起来是没那么难啊。
因为它是童书啊，按理来说童书我应该要看得懂。
因为我以前好像有不小心看完一本过，但是因为那个时间，对啊，
有人看过英文版的《纳尼亚》吗？
我有看完第一本，还可以读，就可以理解啦。但是那个文学的感觉我抓不太起来，因为毕竟那不是母语，所以我会有一点点，我有一点点抓不到。
毕竟我们不是学英国文学啊，但是应该会有些差别了。好，还有没有人有想要回应跟补充的？我们最后一位有没有人要主动开麦的？好，没有，那就恭喜大家，我们终于读完一本了。好，也希望就是如果可以花点时间写个500到800字的心得，一起分享你在读这本书的收获或是特别的领受，因为我觉得吸收以外，有时候反刍书写出来的内容会让你的印象更加深刻。然后今天差不多9:09，我们差不多到这样，然后下礼拜我们就先暂停一次，到3月14号我们再开始读新的这一本情感健康的门徒，应该大家都买到，而且看起来校园卖得相当畅销，看他的书厚厚的一直在摆，那我们就一起来读、来学习、来分享，到底什么叫情感健康？好，没有要补充的哈，那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参与，也谢谢大家努力把这本厚厚的书读完。那
好，
就
谢谢。
那就各位晚安了，
晚安。
下周见。
晚安。
晚安，
晚安，
拜拜。
好久
拜
不
拜，
见。
拜拜。